你上一次将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情搞砸是什么时候呢？从大学时代起，我就一直从事软体开发的工作。我记得在我职业生涯中，有一次我信心十足地开发了一个软体，觉得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一些我能掌控和不能掌控的因素，导致这个小项目并不如我所预期的顺利进行。没多久之后，我就面对了无法避免的失败。当我们觉得本来有能力做好的一件事，最后却被搞砸的时候，我们会动摇，并且逐渐产生自我怀疑。而自我怀疑不仅会破坏我们眼前的幸福，也会危害到我们未来的工作效率和成功。在完美的世界里，你可以忘掉失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在现实的世界中，很多时候自我怀疑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它实际上降低了你的工作效率。最糟的情况是导致你无法发挥应有的水平。你可以在体育界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烘焙秀或歌唱比赛中也是如此。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失败可能滋生更多的失败。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这正是彼得和其他影响程度较轻的使徒所面临的情况。在几周前，在马太福音第26章35节，彼得曾经自信满满的，甚至自夸的向耶稣保证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就像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的，彼得和其他门徒背叛了耶稣，他们离弃了他，任凭他被处决钉在十字架上。最让人痛心的是，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这些完全辜负了他们的主的使徒，怎么可能发起一场颠覆全世界的运动呢？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一刻所要面对的问题。请跟我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一章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看这一章的前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会发现第20章似乎很适合作为约翰福音的结尾。请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最后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应该就结束了，对吗？但之后约翰又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了第21章，结果这一章成了这本伟大书卷完美的后记。在读这章后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是你我生活的缩影。约翰福音正是为着你我而写的。我的意思是，在21世纪服侍主的你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忠心服侍主到底呢？还是身为基督门徒的我们也会被不可避免的失败和自我怀疑所打败呢？耶稣在他3年服侍期间供应使徒，复活的耶稣也会像那样的供应我们吗？即使面临失败、怀疑的时刻，他还会与我们同在吗？透过今天的研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绝对都是肯定的。今天的重点就是，耶稣总是会供应他的子民。耶稣总是会供应他的子民。今天我们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基督供应他的同在。接着是第二部分，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25节，基督供应他的能力。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他同在的供应。在约翰福音第21章1到4节，我们看到包括彼得和约翰在内的7个基督的门徒一起在加利利海边。那么为什么会在加利利呢？还记得马太福音第28章10节，有些妇女首先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耶稣让这些妇女告诉门徒去加利利等他，因为他要去那里见他们。所以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你就看到了其中的原因。 使徒这个时候在加利利是在等候与主会面。在第三节，彼得告诉他们，我打鱼去。你们可以看出彼得是天生的领袖，他告诉他们他要去打鱼，他们马上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你们会注意到，这七个门徒在耶稣呼召他们服侍之前，有许多都是经验丰富的渔夫，因此这些人都非常善于打鱼。然而第三节却说，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各位，这是非同小可，打鱼可是他们拿手的事，他们在睡梦中也能打到那些鱼，所以这一次是非常重大的挫败。想想看，他们刚刚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失误，抛弃他们的主于刽子手的手中而不顾，这一定会动摇他们的信心。而这次的打鱼行动至少可以让这种情况得到一点缓解。然而他们的失败似乎随着他们，连可能是他们毕生唯一从事的职业也遭遇了挫败。他们那整夜都没打着鱼，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吧？这种事不应该会发生。但这不就是我们对许多失败或试炼的感受吗？比如，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的专长，这不合理。但是你们知道吗？失败和试炼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在失败当中，我们会渴慕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一帆风顺时，当仓库、橱柜或冰箱里堆满了粮食时，我们确实会感谢上帝。但因为人类罪恶和健忘的本性，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参与，我们会进入一种属灵的自动驾驶模式。我们去教会是例行公事，读经是履行义务，嘴中唱着赞美诗歌，心思却在九霄云外。但是试炼是上帝的供应和礼物，因为若没有试炼，很多时候我们会变得健忘，完全漠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我记得生命中曾多次遭遇健康危机、财务危机、工作危机，每一次都让我更意识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同在。这是成功和成就无法做到的。出于必要，上帝正是在这些危机中将我们从与他肤浅的相交中带到与他更深入的团契中。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整夜没有打着鱼，而这时候太阳开始升起，耶稣就在那里与他们一起。耶稣从岸上呼唤他们，第五节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之后在第六节，耶稣让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肯定令这群渔夫大为震惊，竟然有人告诉他们将网撒在船的另外一边，仿佛海里的鱼知道自己在船的左边还是右边似的。但他们还是照做了，毕竟这也没有什么损失。第六节说，他们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然后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马上认出是耶稣，就说，是主。彼得一听见，马上就跳进了水里，这也是他的性格。他本可以待在船上，通常乘船会快一些，可是彼得一见到主，就难以抑制他激动的情绪，就跳入水中。到了岸上，他们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餐。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不是吗？因为他们曾经在绝望的大海中经历了无劳无获，这时候他们就会真正感激能在陆地上与他们的主在一起。我说徒劳，不仅仅是指他们那一晚的努力，我指的是他们将主弃于刽子手而不顾的那个晚上。如果你任凭你的主死去，你怎么能弥补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就是这样的人，就像门徒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没做该做的事。我们尽可能的安慰自己说，我没有那么糟糕，我还可以，或者我比我的朋友、同事或邻居好， 我们可能会设法说服自己，我们够好了。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在随便的一个人面前，我们或许还有机会，但面对圣洁的上帝，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他面前成为够好的人。但是朋友，好消息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沉溺于生命黑暗中的绝望大海，努力说服自己够好，却经常感到空虚，就像一张空的渔网漂浮在漆黑的夜里的时候，耶稣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就像耶稣吩咐门徒将渔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也呼召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再将我们的希望撒在别的地方，要将你的盼望寄托在我身上。将盼望寄托在我身上，你就必得救。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弥补了你与上帝之间的鸿沟，你的好行为无法将你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将你的盼望寄托在我身上吧，将你的盼望放在我身上，你就能与上帝和好，也必在他面前完全蒙悦纳。当我不相信我必须靠着基督才能与上帝和好时，我最后就会拼命地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证明我的价值，但我最终总是表现得不够好。最终我将因着自己的罪，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等待永远的审判。但当我相信自己如此罪大恶极，以至于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与圣洁的上帝和好时，这时候，也唯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空手来到基督面前。门徒失败了，他们自己知道，耶稣也知道，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们，反而吸引他们归向他自己，并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在古代，与人一起用餐表示与他们有亲密的友谊。对刚刚背叛基督，任凭他在杀人凶手的手中受苦的门徒来说，这时看到基督为他们提供早餐，这就表示他们清楚看到耶稣确实原谅他们了。这难道不是很美吗？因为自己的罪，有些门徒可能会觉得，我任凭我的主死去，也许他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与我同在了。然而耶稣在告诉他们，我甚至为你们一生所犯最大的罪而死，我的死是能让你我一直不断团契交通的一座桥梁。当你遭受试炼和苦难时，我必与你同在。当你经历怀疑时，当你信心动摇时，当你伤心难过时，我依然在你身旁，没有什么能使你我分离。你们不久前做了非常糟糕的事，但是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早餐，我来是要跟你们在一起。如果你相信耶稣，这里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可以让你得着安慰，就是耶稣总是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总是与他的子民同在。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或痛苦呢？这个真理如何鼓励你，紧紧抓住就在你身边安慰你、鼓励你、帮助你胜过每一个试炼的耶稣呢？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上帝供应他的能力。在第15到25节，彼得和门徒已经跟耶稣和好，也确认耶稣的饶恕和他在他们生命中的同在。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在和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对吗？即使在与耶稣和好之后，即使在相信或委身于基督之后，我们仍然时常背负着许多过去的重担，许多失败的记忆，或是我还不够好，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感觉。对于彼得而言，他刚刚才从属灵的悬崖上坠落，他曾经是极有自信的超级英雄，他说自己绝不会否认耶稣，还说要为耶稣而死。一开始彼得确实说到做到，不是吗？当一大群兵丁同大祭司还有官长来抓耶稣时，彼得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保护耶稣，他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之后彼得就一败涂地。耶稣被捕之后，彼得悄悄地跟着耶稣 尽量不被人发现。后来在那个寒冷的耶路撒冷夜晚，彼得在大祭司院里烤火时三次坚决的不认主，现在又在一堆炭火前，这次是耶稣生的火。耶稣问彼得，这是对他这位失败的仆人公开挽回的终极画面。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在这里先暂停一下，耶稣称呼他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在叫彼得的旧名字，是耶稣呼召他参与服事之前的名字，这一定刺痛了彼得的心。接着耶稣继续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里他故意讲的模糊不清，这些也应当刺痛我们的心，因为耶稣也是在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可能在问彼得，你爱我比在这里这些人爱我更深，就像你不认我之前所声称的那么爱我吗？或者你爱我比爱你蒙召之前的捕鱼职业更深吗？或者你爱我比爱这世上其他的一切更深吗？耶稣也在问你我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接着三次用不同的方式问彼得这个问题。耶稣三次问彼得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对应彼得三次的不认耶稣，不是吗？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基本上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配偶三次是否要装扮，这可能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我并不是这么认为。即便他不打扮，我依然爱他，但是有时候我会反复地问孩子是否锁好了家里的门，因为我觉得确保他的安全很重要。我们的主非常在乎我们对他的爱，不仅仅是像我们喜爱咖啡或者有个好的睡眠那样的爱他，耶稣在乎我们爱他胜过这些，爱他超过一切，让他看得比生命中的一切都更重要。如果你跟我一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往往不能爱主像应该爱他的那样。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坦诚地回应主，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可以真诚发自内心地这么说，但许多时候就像彼得一样，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坚持爱主到我们应有的程度，最后偶像在我们的心底逐渐攀升。无论是对钱财的贪爱，对他人认可的喜爱，对事业，对自己爱好的热爱，或对某个罪太真爱以至于不愿交给主，即使在某个时刻我们可以100%真诚地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死，但在另外一刻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犯错，在我们的言行之中不认主，不一定是像彼得那样的直接否认，也可能是透过一些罪恶、悖逆、妥协的想法或行为，间接的否认我们跟基督的关联。想象耶稣在问你这个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请将彼得的名字换成你的名字。假设耶稣在提名问你，你爱我吗？而你的回答可能像彼得一样，一次比一次的更没有信心。耶稣告诉彼得，这个在几周前曾经声称爱他却失败的西门，他三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个曾经背叛基督的人，耶稣没有理由再相信西门，因为西门是个失败者。同样的，不论你以为你有多爱主，但事实却是你已经多次背叛了主。然而耶稣依然托付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尽管没有理由给予彼得如此的信任，但耶稣给予彼得他的信任。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看到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会问主，主啊，为什么如此信任呢？ 对于这卷书的这个例子，你可能会问，在所有人当中，为什么要选彼得呢？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接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尽管彼得失败了，他仍然能喂养群羊的真正原因，与你我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所托付的门徒，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有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以及他所赐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以自己力量无法达到的方式去爱。今天是什么在拦阻你支取这样的能力来爱我们的主呢？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爱主不仅仅是在我们内心有种燃烧的温暖感觉，爱主不仅仅是定期参加 BSF， 也不仅仅是每天花时间亲近主，尽管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千万别误会，但并不止于如此。爱主也意味着爱上帝的羊，包括已经在他圈里的羊，还有那些还没有接受他为主的失丧的羊。这个真理今天如何激励你来向主祈求，使你有力量在社区中服侍他，并与他失丧的羊分享福音呢？对主真诚的爱就像一条满溢的河水，无法控制在一个区域，会向外四处涌流，对主的真爱不会停滞不前。你与周遭世界的互动表明了你爱主有多深呢？在18到19节，我们得知耶稣不仅赋予我们爱他的能力，他也赋予我们为他舍命的能力。耶稣明确地告诉彼得，彼得，你年老的时候要为我而死，你要为我的缘故被人处死，你要伸出手来。这是被钉十字架的委婉说法。从这一刻起，彼得一生都知道他终将为基督而死。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耶稣真的有必要告诉彼得这件事吗？我是说，为什么非要让彼得知道他已经上了某种死亡名单，而不能等他自己去发现呢？不过这对彼得反而是一种安慰。第一，是因为耶稣说你年老的时候，意思就是彼得会活很长的时间来服侍主。但是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告诉彼得的是彼得需要知道的事。在前面介绍的部分，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我们自我怀疑，以至于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无法做到我们通常能够做到的事。因此基督的这个保证能够安慰彼得，因为耶稣其实就是在告诉他，彼得，过去你靠着自己的力量做事的时候可能会失败，但是我向你保证，你下次为了我陷入生死关头时，我必赐给你能力与力量，也必确保你能成功的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彼得，离了我你做不到，但是有了我你就有能力，不只为我而活，也能为我舍命。朋友，同样的，你我也蒙受了这样的呼召。我不是说我们最终都要像彼得一样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第20到23节已经说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在那里告诉彼得，他对约翰有别的安排。从这里引申，耶稣对每个信徒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安排，但是原则仍然是一样的。不论你是否真的因为信仰而殉道，在基督里你都蒙召并蒙上上帝赐你能力，让你可以为耶稣放弃你一切所有。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赋予他的子民为他而活与为他而死的能力。耶稣赋予他的子民为他而活与为他而死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的信徒，跟普遍的看法恰好相反的是，耶稣并不只要求你做决志祷告而已，然后过你自己觉得合适的生活。得救是唯独本乎恩，也唯独因着信。但是真信徒会得到能力，越来越能为耶稣而活并为耶稣而死，因为唯独耶稣在他们还是毫无指望的罪人时 就为他们而活，并为他们而死。朋友，你生命中还有哪些方面没有向主降服，没有完全交给主掌管呢？是什么在拦阻你来到主面前悔改，祈求他赐给你真正为他而活并真心爱他的能力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